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天下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一如既往》。在我们现场的呢是云品国际的董事长盛智仁，盛董事长。大家都称你为盛董事长，但我没办法，我还是要称盛老师，因为从我开始认识，盛董事长呢，他当时就是老师。
我看网友也是都叫我盛老师了，所以、
真的、
对对对，我觉得我也很习惯。
盛老师，你要不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今天我们为什么会一起来推荐《一如既往》这本书？
对，其实我们本来是安排推荐另外一本书的哈，后来大概几个礼拜前，我们跟凤馨有机会在一个聚餐的场合碰到嘛哈，那隔了一个好大的桌子，我就在问凤馨说：“这个，你看了《一如既往》没有？”因为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有一点这个。茅塞顿开，他的很多观点让我觉得很棒，学习很多。我就请教凤馨说，我们可不可以，如果要介绍书的话，我们换介绍这一本。那凤馨说，我也读了这一本，然后我也觉得很喜欢这一本书哈、那我们就当场就决定就改介绍这一本书。
对对对对对，就没有经过任何人，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决定了就改介绍这。但是他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盛老师非常喜欢这本书，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这本书，好，那我们先来用一句话来介绍这本书，让大家了解说这本书到底为什么会让你觉得茅塞顿开。
好，因为现在世界不断变动，大家都会觉得目不暇接，那可是他这个作者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跟注意力去放在那种长久不变的事情上面，去专注在这些所谓的真理上面了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眼界啊，把我们的生活也比较能够过得从容自在。我觉得这个是简单的，如果再浓缩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每天去注意这种起起伏伏的事情啊，去抓到所有事情背后的规则啊，那你其实看事情能够看得更透彻。我觉得简单讲大概是这样子。
我喜欢他在书里头呢讲的一个小故事。那是贝佐斯的故事啊，亚马逊的董事长贝佐斯，他说贝佐斯说，他说常常会有很多人来问他说，那么未来十年有些什么事情会改变，他说从来都没有人问他说未来十年什么事情不会改变，他说其实他认为不会改变的事情比较重要，
是
因为不会改变的事情会推动所有的改变，我觉得大概就说明了这本书为什么要书名叫做 Same as Ever， 他要找到那些不变的东西，然后知道这些不变的东西如何推动历史。
对，就是所以叫一如既往。但是这些不变的东西，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科技一直在变，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一直在变啊，可是人性是不变的啊。你了解了人性，你就知道说，其实不同的人就算在不同的时代，他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面对诱惑，他面对权力，他面对情欲，他会有什么反应？其实这些事情大概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你了解人性，了解不变的东西，你来看所有事情的发展，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测了。
所以呢，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做一个 note 啊，我觉得这本书呢是违反直觉的23堂。人性课，那不变的一定是人性嘛，可是偏偏他挑出来的这些事情都是违反直觉的，就我们误以为说，好像应该要往 A 走，但 No， 人性就会让他往 B 走。那我们越是了解这一些违反直觉的人性发展的话，我们越能够掌握真正的未来。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摩根豪瑟。 他是何许人也？其实他蛮年轻的、
哦嗯。对，对我这个我蛮惊讶的、哦、就是说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必须先承认、哦、他第一本书已经很有名了、哦、就是《致富心态》嘛、哦、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真的被那个书名误导、哦、我听到《致富心态》，我对这个书我就没有什么兴趣去念，因为我以为他是一个。在讲你怎么投资去理财的这种书，对，
我如果不是因为有朋友介绍，然后我好好的翻阅了，我差点错过那一本
书。对，其实我错过了，我其实还没有念到那本书、哦，我现在会找时间回过头再去看。
那本书也很好看。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被他的这个书名误导哈，所以我知道这个作者，知道他这个书，可是我并没有花时间去看啊。但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才去了解这个作者哈，他才37岁了啊。那因为我本来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能够看透这些人性，然后能够在这种历史的规则里面去找到什么是不变的哈。我直觉是认为应该是有一定的年纪嘛，
老先生，
你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你才能够回过头来去看这些事情。结果我没想到他才37岁啊、嗯，那他是一个他在一个基金工作了啊、嗯，那
他算是创办人之一了、嗯，不过他们创办人很多，有20几位。
是，那他过去是一个财经作家，好，然后他其实也很有趣，他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哈，所以去当作家，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哈。然后他在当了这个朋友就找他说，反正你现在没工作，就来这个 Monthly Fool 哈，然后来这边跟他们一起写一些这个专栏哈。那他就发现说，反正没工作就先去做，然后他也非常多产，他在14年里面哈、啊、写了4000篇的文章了啊，所以我想这样不断的这个磨练啊，然后他在写文章的过程，他一直觉得说我不喜欢去写那一种什么今年最值得投资的10档股票是什么东西啊，他觉得这种东西写了以后，今年明年过了以后。这个文章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讲的是某一年的某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喜欢写的是一些比较有长远的这个大的格局跟观点的事情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写作风格就一直延续下来到现在的这个书里面啊，所以他一直告诉自己说，他发现说自己有一个能力，就是能够好好的说故事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他变成一个畅销书作家。他说他这辈子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一个作家，更不要讲说变成一个畅销书的作家。
他前一本的《致富心态》，当然如果你直接翻译的话，应该叫做《金钱心理学》。但是因为台湾其实
他如果翻译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会去看。
但是台湾已经有一本《金钱心理学》了，所以可能没办法重复
撞书名。
对，撞书名，所以就要改名叫做《致富心态》。但是他的这一本书呢，在2020年才出版，你知道全世界已经卖了400万册了，
是，
所以是一本非常畅销的。就金融圈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一本书。那今天这一本呢，其实它刚刚上市没多久，其实已经登到了那个《纽约时报》的畅销版。你就知道说它确实是很受欢迎的金融作家。我看到 CNBC 的书评形容说，他是金融作家当中的马克吐温。幽默、风趣、文字简洁、平易近人，偶尔讽刺。但是呢，很擅长拨开层层的表象，找到最深层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很厉害的地方。
完全同意这个观察。
好，那因为现在大家流行的话题是人工智慧，就觉得说呢 ，AI 啊，代表的就是一个具有未来颠覆性的一个时代。那科技很快速的发展，其实大多数的人真正害怕的是。科技会不会把你我给淘汰？尤其是我这一代的人，我啦哈，你还好，你真是非常的厉害。
我们年纪差不多了，
你比我小很多的。好了，然后呢，就是把我们这一代的人整个给淘汰掉。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读《一如既往》这本书有什么它特别的价值？
对，其实依照我们刚刚这个逻辑哈，我们再想想看说，说历史上很多东西是哪些是不变的嘛哈，你就回想看看。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啊，以及在网际网路刚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用那样子的一个发展的规律哈、啊，去思考一下 AI 可能的发展啊。就是这个科技刚刚出来的时候，引起很多的讨论啊，有些人是充满了期待去推动，那有些是抗拒跟害怕啊，说它会造成什么影响。那这个我们一开始哈、啊，大概会觉得说担心说它会造成哪些影响哈，然后有就要去阻止它。可是哈、哦，你会发现说这种讨论是没有用的，因为无论如何， 这种科技的大的格局的改变、啊、你是挡不住的、啊、它是一定会 在我们的所有的社会造成大的这个、穿透影响、啊、
一如既往。
对对对，这再来就是说一开始会有一段磨合期了、啊、这段磨合期的时候它的那个影响力还不是那么大、啊、所以就像网际网络刚出来的时候，它觉得速度好慢，它能做的事很有限，对不对？然后那个那时候那个汽车刚出来的时候，人家还觉得说其实马车可以走 的地方、啊、比汽车要多多了、啊、汽车受到很多的限制、啊、其实可是那个是因为这个科技在刚刚开始被运用、嗯、等到它这个磨合期过了以后、啊、它会进入一个爆发期、啊、
其实跟电动车的发展也很类似、嗯、
对对，然后它就开始会全面取代掉这个、原先的这个科技跟做法、啊、然后去改变这个世界，然后再来就是现有的很多工作其实会被取代掉，可是又会创造出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工作。其实像 AI 哈，现在已经 有一种工作叫做那个语法的、训练师、啊、就是比如 你指导，不是指导，你在用 ChatGPT 的时候、啊、就有人开始在教你说你要怎么样下指令、啊、才可以让这个 AI、真正做到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对、
啊、人家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尝试去找到一些规则、啊嗯、所以他来教你，你可以、这个事半功倍、啊、
我认识几位年轻人、他们超级会下指令，
是
他会先告诉你说你先想象你是一个赛局理论大师，
对对对，
然后
先给他定位跟角色，
对、
啊、
对,
对, 对, 对，
那 你用赛局理论来分析、嗯、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嗯、如果他进入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赛局、嗯、你要如何的做决策，
你下的越仔细、啊、越特定、嗯、他能够给你一个你越想要的这个答案，而不是说你、只是用一个非常一般性的说就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啊、你没有把他的背景跟角色讲清楚、啊、甚至你可以讲说请你用陈凤馨的语调来帮我报新闻、啊、就是当你为他一些这样子过去、你过去的历史资料的时候，他就会学习、啊、他用谁的写作风格去写出什么样子的段落、啊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举例来讲，像 ChatGPT 问世以前、啊、这个职业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嘛，
的、
哦、不是存在而已，是你无法想象有这么一个职业、哦、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大家可能也不用担心，因为 AI 它确实会把现在很多的工作形态、哦、把它整个把它消除掉，可是它会创造很多你本来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都要学着去适应、哦、所以说你越早去拥抱它、哦、你把它当成不要去害怕它取代你，而是你的脑袋要转过来说我要怎么样把它当成是协助我工作的一个工具、啊、那 其实我现在工作上面蛮常去使用它的、啊、在很多面向，甚至于把它当成一个跟我讨论的朋友、啊、就是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你在下决策之前、其实会跟他讨论决策、
不是下决策，而是说想点子、啊嗯、比较多是在想点子、啊、就是说我想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或者说想要创造东西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就会跟他一直来来回回的去聊天、啊啊、然后请他给我点子，然后我再改变他的角色定位，叫他再给我点子，而且他在点子里面比如他给了我十个点子以后，我会说我觉得第三点很有趣，你能不能在第三点里面、啊、再去多发展一下相关的不同的建议、啊、其实他会给我很多那种刺激脑袋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其实这个部分就蛮有帮助的，那工具型的帮助其实也非常大、啊、就是包括很多的翻译、啊、我觉得 他的翻译功力、啊、我觉得进步的太快了，就是、不只是翻
因为回馈给他的人太多了、
对对对，他不只是说翻译的很通顺，我觉得他的文字其实都越来越优美， 我觉得这个我都觉得台湾的翻译社、啊、他们的前景堪虑啊，就是像我们以前有很多的、东西会请翻译社来做、啊、现在大概这个事情 就不会、啊、所以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经过了前面的这个混乱冲击以后，它就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前面几次的这个、科技
是
一样的、
所以呢在剧烈变化的过程当中找到不变是时代的需求。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云品国际董事长盛智仁盛董事长，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那今天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天下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一如既往，很好看的一本书。好，那么所以盛老师，因为这本书啊多达23个章节，其实 刚刚我既然形容说，有人形容说他是金融作家当中的马克吐温，所以每一篇都是短短的，
对，
然后文字很简洁，很快就看完了、嗯、那所以他的每一这个章节的主题其实固然是分项，可是有几个重要的主题其实
也会重复了、
不断的重复、哦、对哈，比如说他就会去谈风险、
嗯、
各式各样的角度去谈风险、
嗯、
然后他会去谈复利这件事情、
嗯、
对于财富，对于生活，对于事业，对于人际关系，对于知识、
嗯嗯、
其实都有极大的影响、
嗯、
甚至于对危机或者是好事、
嗯、
其实复利效应都很重要，压力会带来进步啦等等等等的、嗯，你能不能提一下你觉得对你冲击最大的几个观点？
好，我就很快分享几个了。第一个是说他提醒我们预测跟预期的差别、哦
嗯、
他说我们人其实很喜欢做预测、啊、就是说、欸、股市会涨会跌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两岸会怎么样发展、嗯啊、那我觉得预测、啊、他其实提醒我预测有点像算命一样、啊、其实要不然就是算不准、啊、要不然就是算出那种反正一定会发生 的结果、啊、其实预测不是那么重要，而是我们要对于事情会怎么发展会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准备、啊、那个是预期、啊、这两个是 预期是说风险一定会发生，你当然你不会那么明确的知道说什么时候发生、啊、或者是说用什么形式发生，可是我们知道说什么样子的风险一定会发生，我们就及早做好这样子的准备。所以预期比那预测的话，你这个预测常常是错误的，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形式，你猜错了，如果你这样子 你因为你的预测去做准备的话，那样是不好的。那他我举几个例子大家会 更清楚这个意思，就说像30年代1930年的时候，美国针对那个他们的精英人士做了一份民意调查、啊、然后去问说你们认为现在美国最重要的议题有哪些、啊、
就1930年，
对，
当年、哦、
当年去做、啊、然后做出来、这个前面五项我看了、啊、都是跟司法有关的、啊、然后失业这个事情、啊、被认为在第18、啊、其实排名到第18就表示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重要、啊、可是大家都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啊、就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其实大崩盘是从1929年开始的、
嗯嗯、对，
可是1930年的时候还觉得失业问题不重要、嗯、
不重要、啊、所以大家所以说没有人当时预测到说经济大萧条会来、啊、可是这个危机一来了以后，这个解说很多危机、啊、都是大家在出乎意料之外的时候来产生的、啊
嗯、
那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在2019年的年底、啊、大家在做隔一年的财务预测的时候、啊、跟做公司的发展计划的时候、啊、可能都很开心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财务计划，可是谁知道2020年、这个二月份这个新冠就把全世界改变了、啊
嗯、
所以这种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啊、那才真的就是危机，所以说你预期这个世界其实会一直不断的去发生危机，所以他里面讲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概念、哦、什么叫做百年难得一见的危机，对不对、啊、他说很多危机都是百年难得一见，可是如果每一个危机发生的几率、啊、都是100年的发生一次的话，那可是危机的种类有非常多种啊，
天灾，如果有几百种，
对，天灾地震人祸、啊、这个疫情、啊、那疫情也有很多种可能不同的疫情啊，如果你这样算的话，那有几百种不同的危机，每一个都是百年难得一见，那在几率上来讲、啊、那每一年可能就会发生好几件这种危机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啊、就是说各种的风险在任何年度、任何时间点都可能会发生，那我们要做好这些预期、啊
嗯、
做好这种比如说你对你的现金流、啊
嗯、
你要怎么样去控管，你不能假设说、嗯欸、今年应该不会有什么危机，
所以 all in、
欸、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 我有了这样子的预期、啊、我就会做好相关的准备，而不是说我去预测今年会不会有危机，明年会不会有危机，然后我再去调整我的现金流、啊
嗯、
那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可以预测，但不能够用预测这件事情作为你全部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些投入的一些这些做法，
对，
相反的你要 预期风险永远存在，危机永远存在，所以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所以你永远对于预期存在的风险跟危机有准备，
对，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要投资在准备，而不是投资在预测。
这个是塔雷伯说的很重要的名言，他引用很多塔雷伯的话，我都觉得他引用的很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刚讲的那个复利效应、啊、其实复利效应、啊、我换一个角度讲，其实就是长期思维了、啊、就是想事情跟看事情的时候要看长不看短、啊、你不要只看到说我做一个投资或者我做一个计划、啊、或者说我做自己的人生规划都是在看今年会怎么样，或者说这一季会怎么样，而是要看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决定它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发展方向，那个就是所谓的复利效应。不管你是做好的事情跟做不好的事情，这个把时间拉长就算是小的改变，把时间拉长都会有一个让人家很惊奇的效果。他说里面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他说像这个局带像这个 西班牙有一个机场、啊、它很有连续发生了11个巧合跟错误、啊、结果就造成了2架飞机相撞、啊、就说每一件你单独看的话都觉得说、啊、这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啊、可是它累积起来以后就造成了500多人死亡的这个悲剧、啊、但另外一个例子是说，他说美国从1950年代以来、啊、它的这个心脏病的死亡率每年、啊、下降 1.5%，你觉得下降 1.5%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吧、啊、可是它从1950年到2014年、啊、总共下降了 70% 了、啊、就是因为心脏病而死亡的下降，
现在是1950年的只有
30% 了。对
对，
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可是这就是告诉大家说复利，可是就你很多事情、啊、你觉得说啊，我如果很努力比如说 医学界去投资在某件事情上面每年能够下降 1.5， 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花这么多钱去投资、啊、每年才下降 1.5， 这好像不是很值得吧、啊、可是如果你用长期的思维来看这个事情的话，你就有效的把它降低了到 30% 了、啊、所以 我觉得这两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你要想到这个长期的思维跟复利的力量、啊，那如果你能够持之以恒的去这样做的话、啊、那、它的效果是回过头来看是非常惊人。
所以尚老师你自己、哦、像我们两个都已经超过50岁了嘛、那在这个就是出来社会之后累积的工作时间其实也远远超过30年的时间了、你觉得这个复利效应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特别的体会？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在做，如果说从投资的角度、啊、我自己我是没有时间而且也没有这个专业跟能力、啊、去、买个股的、啊、我都是去做定期定额长期这样子买的、啊、可是我真的这样长期累积下来，我发现说回过头来看其实那个累积的效果、
对对，
效果是蛮好的、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例子。因为我是 从相对年轻的时候我就是摆着就固定给他扣，每个月就是他就固定在做定期定额。那股市不管这样上上下下，我也没有去管这些事情，
因为尚老师也没有缺钱的压力的、对，所以他就可以。
我应该我有好的储蓄习惯。
可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规定自己每一个礼拜读一本书这件事情。
阅读啊，
对，我现在的阅读速度是快的、然后我阅读累积出来的这个知识量是多的、然后这也使得呢，因为累积的这些知识量使得我在阅读这些相关的书籍的时候速度变得更快、然后呢吸收力也变得更强。然后我这时候才发现到说，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在学校的时候会读书的人出来了之后会看书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没那么理所当然。我后来发现这个每个礼拜一本看起来并不多，你知道一年下来52本、那22年下来、大家可以去算那上千本的这个书、这些书我都规定自己要去挑战比较硬的、那比较有很多强烈的。
而且好，我跟听众说明一下，我奉新读书跟我们其他人读书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他读书是认真的，在旁边都会密密麻麻的写笔记的、
所以因为我是要分享的、
对，所以说这样子去念书跟你只是单纯在这个 翻阅一本书，你的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 我今天为了要来跟你分享，我必须把这个书先浏览，然后再抓重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写出自己的心得，那可是我自己花了时间做这个事情以后，这本书的这些重要的教训的，其实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袋里面，我觉得这个收获，我就说奉心念书每一本都是这样子念的，所以跟我们一般在讲说去读一本书的那个收获那个程度其实还是不一样。
当然收获最大的就会是自己，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他提到说其实压力常常会带来各式各样的创新，他举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讲1930年代，其实他常常引用美国1930年代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因为那是美国非常特殊的金融大萧条的一个年代，在那之前咆哮的20年代，当时的那个情况其实大家都必须要谨记在心，然后在30年代的时候的那个萧条大家也必须要谨记在心。他提到说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说1930年代是美国生产力大爆发的年代，在有人做过比较，就是有经济学家呢他们去做了统计之后呢去比较，如果去把1941年跟1929年的经济产出去做比较的话，1941年的美国要比1929年的美国平均每一个人的生产力增加了1/4，可是工时没有增加哦，那是他最萧条的10年，可是生产力提升的最快，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萧条，失业率很高，所以他们当时就有新政，于是就盖了很多的道路，汽车就四通八达了，然后他们就成立了乡村电力局，于是呢那个电就普及到了各个乡村了，然后他们呢有很多人就留在学校继续念书，于是呢他们的平均的知识能量就大幅度的提升，这些都是在高压的时代反而会出现的现象。
对，
所以我们这件事情不是告诉大家说就迎接危机吧开心吧 no, 而是危机一定会出现，但是
怎么去面
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事情远比我们在那边唉声叹气能做的事情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谈一谈期望值。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云品国际董事长盛智仁盛董事长，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如既往天下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他谈的是人性的不变，而从人性的不变当中，我们在工作、人际关系、生活乃至于财富处理上面，我们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好，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如果现在去跟50年前比，我们的生活环境都比50年前好太多了，真的不管我们怎么挑剔应该都要比50年前60年前要来的好很多，但是很多人还是在怀念过去的年代，觉得过去年代过得比较好，其实这有些人，于是他就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随着我们的生活变好，其实我们的期望值一直在往上拉，真正改变的其实是我们的期望值，而我们永远追不到的是期望值。所以呢作者呢提醒大家，你要知道期望跟现实之间的差距，如果你管理的好，你人生会比较幸福。但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用降低期望的方式来获得幸福的话，它就会面临到另外一个吊诡，那就是我可能就会过于放纵，失去动机，失去了让自己不断成长的动机，到最后你知道复利回头来看，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成长，你也不会满意自己，所以在降低期望跟缺乏动机中间如何寻找平衡点，你的看法？
我觉得我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的，我现在会觉得说不成长有什么关系，你觉得你能够活得很幸福快乐，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那 我来讲一下，我觉得幸福，照这个作者的说法，就等于你所拥有的 减掉你的期望值了啊。所以你期望越高，你会觉得你的幸福感越低，因为你觉得说我还是不够啊。那我就书里面引用了两句话哈，我其实真的超喜欢的哈。他也告诉了我们说，我们的幸福感跟期望值会受到什么观念的影响哈。第一个是这个孟德斯鸠讲的了哈，他说如果你只想要幸福哈，很容易就能够实现。他说可是我们总是想要比别人更幸福啊，那这件事情呢、啊、就永远很难达成啊。
对，
因为我们都会高估别人的幸福，
这个很重要、
啊、就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喜欢跟人家比较的心态啊，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期望值啊。因为你自己可能觉得你已经过得不错了，可是你看到别人过得比你更好的时候，你就会不满足啊。其实你这样子的不满足是没有意义的啦、嗯、我觉得我们从小很喜欢就开始一辈子跟人家比长大的啊，小时候比学业啊，长大了比这个学历啊，开始比工作比收入啊，这个我觉得这种比较其实你回过头来看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觉得孟德斯鸠，你想看他多久以前就点破了这样子的一个人性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破除掉自己不要跟别人比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就如果你用你的期望是来自于别人所拥有，你假设别人所拥有的话，那你一辈子都不会幸福。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我觉得他跟你刚刚讲的说要不要给自己某些压力去成长，我觉得他其实是不冲突的啦、嗯、不要去追求那种无谓的跟别人比的这种心态、嗯、第二个是那个喜剧演员金凯瑞讲的话，这句话我也是非常喜欢啦。他说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名利双收，然后完成梦想，然后你就会知道说这些都不是答案啊，就是其实每个人都追求名或者利，或者说我要达成我的这个梦想啊。然后可是金凯瑞他某个程度你从世俗的观点来讲的话，他已经都做到了啦，
他真是名利双收、
啊、名利双收，而且他想要的梦想他都已经完成了、嗯、可是他就很老实的告诉大家说，这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这也不是真正的答案啊。意思就是说不是你做到了这一些你就会得到幸福得到快乐啊，你这些幸福跟快乐真的是你要去寻求你内在真正想要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其实住在豪宅的人啊，不一定比住在社会住宅的人来得快乐啊。他们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类型的烦恼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自己的烦恼，处理我们自己忧虑跟面对的事情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期望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把它放在一起去看去想啊，我觉得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啊。所以我觉得不，你自己做什么事情跟你怎么做会让你觉得得到最大的幸福跟快乐，我觉得就这样去做，既不要跟别人比啊，然后也不要去想象说我如果做到这个我就一定会快乐，其实是不会的啦，不会的。
其实之前我为大家介绍过模仿欲望这件事情啊，这本书啊、嗯、我非常喜欢那一本书。那本书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哲学问题啊，写得非常的好。嗯，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都是来自于跟别人比较。
对
啊，那你要不跟别人比较，不去模仿别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要找到能够真正自我满足的那个满足点。嗯，所以一定要先去问自己有没有让自己觉得很满足的那个时刻，然后写下那个让你自己满足的时刻。当你写下那个满足的时刻，你才会知道其实你真的想追求的是什么。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理解自己的方法。那我觉得这本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现在哦，就是一个专门嫉妒他人的时代。嗯，他举了1950年代然后跟现在做比较。嗯，他说1950年代其实不管就所得啦，或者就工时啦，或者就各方面就自有住宅率啦等等等各方面的条件，其实都不如现在，而且是远远不如现在。可是大家都觉得1950年代非常的幸福，为什么？他说因为1950年代、啊、是刚刚结束二次世界大战，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其实是有薪资管制的，所以对于最高薪资跟最低薪资的差距是有限制的。这个时候呢，人们不管他的生活好或不好，你左看右看，你觉得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就不会有相对的不幸福感。可是现在这个社群媒体时代，就孟德斯鸠讲的那句话嘛，我们很容易高估别人的幸福，我们借由社群媒体去看别人的生活，都觉得别人好幸福， 所以他说这个时代呢创造了三种能力，第一个能力呢是财富，第二个呢是炫富的能力，第三个是对他人财富的强烈嫉妒，所以我们必须理解这个时代会让我们不断的从别人的炫富当中得到强烈的嫉妒感，这是我们必须要谨记的。
对了，社群网络就是加速了这个事情了，就是因为你每天看到人家 po 的，包括我们自己 po 的，都是那个光鲜亮丽好的那一面嘛，很少人会把自己碰到挫折被老板责骂的那一面 po 出来说我今天被 K 了，
这个，对，
所以说你看到的永远 是这个扭曲的这一面，所以真的去除掉跟别人比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的人生真的会快乐很多。我自己现在一直在学习，这个是 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当你开始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也希望这个复利效应赶快发生。
没错。好，那最后我想要提一下，就是因为书中的建议很多，因为那如果说要提三件事情来建议大家的话，你会提哪三件事？
好，我想简单说，第一个我觉得多读历史，然后多去看这个大的这个格局的事情，那而且世界上的事情，其实一直重复在发生的，那只有不读历史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个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我觉得太多太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里面找到了一些例证，这个帮助我们 的思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很喜欢他里面写的这个乐观主义跟悲观主义的这个结合。
哇，我已经第二个跟你一模一样了，对
哈。我们没有对过招的。
对，真的真的。
他说这个我要看一下我的笔记，因为他说要像悲观主义一样去，要像悲观主义者一样去储蓄，像乐观主义者一样去投资，像悲观主义者一样去计划，像乐观主义者一样去梦想，然后悲观到会想尽办法去求生存，的人才能够成为长期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如果用一句话讲，大概就是属于叫做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啦，大概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很悲观的有很多的忧虑，那你为了这些忧虑你去做这些准备，然后你就能够享受一个比较长期乐观的一个生活的结果。
我在这里打个岔，因为书里头有举了比尔盖茨为例，比尔盖茨19岁休学然后去创业，他应该是超级乐观者了吧，他对于未来的电脑世代他是毫无疑义的，毫无疑虑的，然后就是要认为就是往前冲，但是从他创办微软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准备了12个月的现金，就算我公司12个月之内完全没有收入，我的员工还是可以拿到薪水，所以他有一个对于长期的超级乐观，可是他对于现实的准备，他有一个超级务实的悲观，我要准备12个月没有收，当实际上面没有如此，可是这就意味着，就是说比尔盖茨是一个真的叫做像悲观主义者一般的准备，计划，但是像乐观主义者一般的投资，而且他投资是他全部一切，我们没办法有三个建议了，我们现在就是两个建议。那这两个建议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刚好我跟盛老师的建议几乎是一模一样，可见得这本书它能够带给大家的启发很多地方都重要的。